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在那边吵了一顿架。那他说，你舅母、姨娘、你的两三个亲戚都在管水果，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要？你要水果，你跟我要，你应该跟他们要。那这不是苍老鼠跟老鸭借粮吗？他说，你们家等于是管粮仓、管米仓的老鼠，那你这个老鼠自己管着那么大的粮食，你还来跟天上飞的乌鸦来要粮？乌鸦口中可能只咬了一粒米，可是你们是老鼠，你们管着一个粮仓，你为什么苍老鼠跟老鸭来借粮？有没有发现这又是民间语言啊？又是民间语言。我们今天如果在整个正规的学校教育里，你永远学不到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好，我们在法国读书学法语，因为一直在大学里面读书，最后那个语言其实有一个部分你永远碰不到。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去巴黎的 pub 里面待一待，你会发现一半的话你听不懂，因为那个语言是在学校里你听不到的。如果有一天你接触到那种跳街舞的小男孩，然后你发现那个语言你有大概四分之三都听不懂，因为他们又有他们语言的特征。所以其实语言是一个文化的阶层。所以我想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身上的语言也是。可《红楼梦》的了不起在于它包容了各个不同层次的语言，各种语言，就苍老鼠要跟老鸭借粮这种很俗语的这种东西。那比如说在闽南语当中有许许多多地方语言非常活泼的那个力量，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正规的一个学校教育里，你可能就碰不到。每一个地方语言都有它的魅力，因为它是从生活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而这种生活的语言它会不断刺激那个主体语言。我说的主体语言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官方有一个叫做我们所谓的国语或者普通话，这个语言其实是非常贫乏的，它如果没有各个地方的语言去丰富它，这个语言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它形容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有一点抽象，也有一点空洞。所以我会觉得语言本身本来就应该包容很多不同的东西进来。你会听到某些客家语言当中的魅力，你会听到某些闽南语言的魅力。这几年我很喜欢夏曼兰坡安的文学，因为他把达悟族的很多的地方的东西变成汉语，我觉得他在丰富汉语。他会描述他自己在达悟族的那个爸爸年纪很大了，然后用达悟族的语言，因为达悟族没有文字，他用语言说我很老了，可他不是说我很老，他说我是那个很低的夕阳了。我听到说吓一跳，就是因为达悟族在形容人很老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蓝雨在海，他们看到太阳越来越低的时候，就是生命快要结束了，就是我是很低的太阳了。那这个时候他用汉字写出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文字的魅力出来了，就是达悟族的语言的魅力出来。所以因此我会觉得这几年像这种作家其实是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他自己族群的语言的魅力，可是他可能会丰富我的语言。所以现在有时候你在我跟很多朋友提到说我有很长的时间在大学里，我最不喜欢的语言是大学的语言，因为它就是很正经八百，它没有活力，没有魅力。所以它比起那个六合夜市的语言，它比起那个我在文昌公园桃园的文昌公园听到的那个客家的老人家的语言跟达悟族的语言，它都没有力量，可它必须要丰富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所谓的主体语言本身必须要不断的被这些语言丰富。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苍老鼠要跟老鸭借粮，你就会感觉到说他是从民间出发的。他说你守着粮食，你倒没有，你倒去跟那个天上飞的去要粮食。好，讲了一大堆，这个柳家的讲了一大堆，这个小警卫就笑着说，哎呀呀，你没有就罢了啊！你不给我水果，我跟你要水果，你不给我就算了，你还要说上这么多的闲话，又把我的亲戚骂一顿，这样，那我看你老人家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好，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就有一点意思说，好，你今天对我这么不好，你将来用不到我了。所以重点不在你给不给我水果，重点在于说你看不起我，对不对？你看不起我，你小心一点，有一天我就不给你方便。所以61回你等一下就会发现柳家倒霉了，柳家跟五儿被旁边一群人陷害，因为 我们会发现在社会里面做事是一回事，做人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做人不够周到，做人不够周到，你不晓得什么事情爆发，就是有一天发现说，哎，怎么王夫人房里掉了一瓶玫瑰露，本来不关那个人事，那个人忽然就说，哎，我在厨房里看到，我看到那个瓶子，好，这下柳家就倒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小警卫讲说，好，你现在讲这些话，你将来就用不到我了，那意思说我现在被你骂了一顿，可是你等着瞧。所以等着瞧，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听到，等着瞧是说我有一天要整你，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红楼梦》里面写到那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是非常有趣的。所以那个说与人方便，其实是对自己方便，当然它也变成社会另外一种弊病，就是到最后某一种社会里面，做人比做事重要，就是变成处处要周到，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好，可是事情都拖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进行啊，其实变成我们大概很大的一个矛盾。所以这个小警卫立刻就反击了，说好，你等着瞧吧，我想你以后就用不到我了。